21世纪后，未来的职场主流趋势是什么呢？谁能在变动的时代，在职场抢得先机，用职人力打造自己的品牌力呢？
本节目给您最新市场资讯、职人经验传承、职涯成功心法，让工作找到好人才，人才创造好工作。
欢迎收听大职人时代。欢迎收听大职人时代，我是你的职场导航曼萍，每周二晚间6点到7点准时在空中跟您见面，带给您最新的职场资讯、用人市场的趋势和成为人才的 撇步。 年纪大了呢，其实啊，这个被称为高龄者哦，但是呢，你在退休之后哦，也许觉得我的体力还不错，而且呢，我又有蛮多的智慧的，我呢很想要再投入职场，但是呢，高龄者要投入职场到底容不容易呢？有哪些机会呢？今天的职场新鲜直送，普普来为我们做观察。这几年台湾可能会感觉到哦，来自东南亚国家如泰国啊、越南啊、印尼的外籍人士越来越多，他们也有可能呢是短期来台的劳工，也有可能是嫁来台湾的女性，那也有可能她是来台湾工作的。这些海外工作者都不得不让我们看到东南亚国家协会东协的崛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看看哦，从2008年就开始教授东南亚国家语言，也是台湾非常有名，也是唯一的外语大学——文藻外语大学。从很早2008年就开始教授东南亚国家的语言，同时呢，之后也成立了东南亚学系。在东南亚政治、经济、文化上，几乎也可以说是台湾和东南亚国家其中的一个枢纽了。这些学习东南亚的语言的人才，他们后来是如何的与职业来做连接？职涯有些什么样的发展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访问到的好朋友会来跟我们分享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观察，透过语言学习。另外呢，今天的职场炼金术，今天是我们每个月一次邀请技职观察家 Skills for You 的创办人黄伟翔。在今天呢，要来跟我们观察的趋势，跟上个月我们谈到的永续的人才的需求，随着地球暖化，它的越来越加剧，那么永续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提高，到底哪一些人才是永续人才？随着永续人才的需求在各行各业都越来越高，时间点也越来越快，在技职教育的养成上，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因应呢？我们也来听听技职教育观察家的建议。这是今天我们的大职人时代要带给听众朋友的节目内容，接着我们就话不多说，进入今天的职场新鲜直送。
欢迎来到职场新鲜直送，我是你们的快递员普普，每周带给大家最新鲜的职场干货。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干货是高龄就业难，清一色保全清洁员。来自联合新闻网的报道，寄出的履历都石沉大海，职场对年纪大的我们就是不友善。67岁的李阿姨数年前从美国返台定居，想重回就业市场，却始终找不到合适工作，后来才透过就业服务站媒合至餐饮业服务。她回想当初求职受阻过程，深深感受社会对高龄者就业有个界限。台湾即将迈入超高龄社会，今年台北市每5人就有1人为65岁以上。国发会推估，台湾50至64岁青壮年人口将于2065年减至862万人，当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则增到715万人。青壮年就业人口逐年递减，未来像李阿姨一样退休后重返职场的人会越来越多。但许多体力能力都不错的健康退休长者想重返职场，却遭遇有人肯用我就好的高龄就业困境。学者忧心，政府若不及早因应，改善长者就业歧视状况，未来老人劳参率被迫提高后， 恐怖如日韩后尘，出现严重的老人贫穷问题。台大国发所兼任副教授辛炳龙说，有许多长者因职场年龄歧视被迫退休，他们在经济压力下需二度就业，但目前多数高龄职缺都为保全、清洁员等薪资较低的工作。他说，高龄就业者被迫从事低阶职务，错将年龄歧视造成的现象认知为合理，这是他最怕的状况。他说，高龄就业者隐忧就是银发族并没有太多优质的就业机会，并不是给中高龄一个工作就好。辛炳龙认为政府应超前部署，越来越多中高龄想继续留在职场，但留不留得下来得取决雇主愿不愿意续雇。辛炳龙认为，现阶段政府应及早推动政策，让中高龄者能变成社会银发资本，而不是只有一套中高龄与高龄者就业促进专法。政府要思考如何协助企业善用银发族能力资本、社会经验，将产业的饼做大。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孙友莲指出，未来少子化更严峻，高龄就业者肯定要弥补劳动力不足，但老人就业形态毕竟不同，政府需更积极面对老人就业需要。他说，中高龄就业专法有提及建立中高龄者人才资料库，但专法上路一年多，从目前高龄者参劳率上升程度来看，政府要更积极些。
职场一定有风险，同事上司有神有鬼，踏入前应详阅职场新鲜职送。大家下周见啦，拜拜。
成功就是1%的天分加上99%的努力，欢迎来到职人练功房。
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大职人时代，在大职人时代的节目当中，职人练功房，我们在每次的单元当中，除了为您专访到各个职场不同的工作者，带来职场最新的现况之外，我们也会跟高等教育跟技职教育做连结，透过了政策的介绍，我们来梳理在产学之间的连结的现况。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我们要来访问到的特别来宾哈，在我小的时候呢，如果现在也是了哦，如果你希望把语言学好，那么静文藻几乎是一个非常明星梦幻的学校哦。那么文藻外语大学是非常知名的学校。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在今天我们的职人练功房的单元当中呢，我们要来访问到文藻外语大学东南亚学系副教授，同时也是系主任。在这些年，我们可以注意到东南亚的地区6.4亿人口的广大市场，它不但是本地企业兴起的沃土，同时呢，灵活弹性的台商其实也早就前进东南亚投资设厂多年了，更是跨国企业的必争之地。而对于具有东南亚相关国家的语言知识的人才，拥有非常高的需求，而我国政府也在这些年推出了新南向政策，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东南亚的语言的专才在职场的一个运用上可以说是当红炸子鸡。而实际上呢，站在语言的养成的角度，怎么样看孩子为什么来学东南亚的国家的语言，在他们学完东南亚国家语言之后，在职场上有些什么样的发展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访问到文藻外语大学东南亚学系的系主任林文彬林主任。是，林主任您好。
曼明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文藻外语大学东南亚学系系主任林文彬。
是，我想哦，在台湾大部分的人都认识文藻哦，它是语言的一个专业的大学哦。那么但是大概不见得所有人都知道文藻外语大学有东南亚学系。不过更不知道的其实是呢，其实早在东南亚学系成立之前哦，在2008年我们刚刚提过的文藻外语大学就开始教授东南亚语言了。那么其实相对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国家的政策的新南向国家的政策还要更早。我们是不是麻烦主任给我们梳理一下文藻外语大学东南亚学系成立的历程，可能要从最早到怎么样看待东南亚的语言的一个教授就开始 来开设相关的学程，来开始为我们做一些梳理好吗？
是，谢谢曼平，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作为一个外语大学为什么还会成立一个东南亚学系哦。
是，
一般来讲我们在读外语的时候可能也就是英文啊日文啊在台湾呢最 popular 最通用的啦、哦、
对，
那在其他的欧洲语言方面来讲的话可能法文啊德文啊西班牙文啊哦、
yeah.
也是蛮多人在学习，很多的大学的外语学院哦后来就纷纷设立了这样子了哦。
对，
但是在所有的语言来讲的话，东南亚的语言呢、啊、相对来讲是属于少数，
是，
然后如果要学来讲的话，刚刚曼平有提到说诶它的应用性啊它的发展性啊在过去来讲真的是比较少人能够提到、哦、东南亚语言，
对，
但在现在呢其实情况真的不一样，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刚刚提到的东协十国、哦、东南亚的十国其实还包含了东帝汶哦
yeah,
他没有参加东协、嗯、所以说应该是十一国、哦、
是
在过去的将近十五年以来哦东协国家的经济成长还有人口的增长呢、
嗯、
事实上非常醒目非常注目、
嗯、
他可以在整个东协十国、哦、你看从最发达的新加坡
对
到稍微那个比较晚开发一点的像缅甸、柬埔寨甚至寮国，
嗯，
它这样的平均的经济成长率呢，竟然能够达到5%，
嗯，
哇，这是相当，如果台湾能够经济成长率能够5%的话，哇，这个一定各大企业啊、政府公务人员一定是加薪的。
Yeah.
那你可以想想看，每年能够有平均5%，即使是在疫情期间，越南呢也没有到负。它甚至呢也能够到3.5%啊、哦
嗯嗯，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世界的经济的发展的脉动，
嗯，
从北美、欧洲到亚洲的中国或东北亚这边呢，慢慢的往南方移，往东南亚移的。
Yeah.
所以说，在各位在之前的2016年啦、啊，不止在台湾的新南向政策开始的时候。包含美国的川普总统那时候的上来之后，美中的贸易战的情况之下，很多的厂商从中国大陆、
yeah.
往南移，
嗯，
在这样不管所听到的那个知名的企业，包含三星啊、Sony 啊、台湾的很多的台商，包含鸿海啊、宝城啊等等呢，早就已经在2016年左右就已经先过去。那更早之前，其实也有很多的台商就到那边去。那其实我们刚刚所讲的都是产业面的部分，
是
提到我们文藻来讲的话，事实上文藻是一个教会学校，它是无数的修会的学校，
嗯，
它事实上在东南亚其实有很多的学校，那在无数的修会的体系里面，办教育是他们是很重要的一个一环，
嗯，
那文藻是在这样的体系当中唯一一个大学，其他大部分来讲都是高中，
嗯，
那很恰巧我们所设的高中在亚洲部分呢就是设在越南、印尼跟泰国这几个点，
哦，
所以有这样的渊源哦，我们在应该是在97年开始了哦，
是，
我们就有那个第一位啊哦，就那个泰国的姐妹学校的交换的学者，
嗯嗯，
来到我们学校，
嗯，
然后他接下来了，除了访问之外，当然就邀请他来教泰语嘛，
嗯，
所以他就开始在教育，这就是我们文藻外语大学开始呢来教授东南亚语言的滥觞了哦，就开始这样子，
是
哦，那后来呢又有一些相关教育部的一些计划，比如说无边界大学的计划，
嗯，
我们就开始那个邀请，然后聘用，以印尼语跟越南语为母语的老师，然后他们来我们学校任教，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经过这样的一个努力之后，就刚刚讲103年了，我们就成立了这个东南亚语言的教学的中心，然后在学校里面正式的开始那个广开这方面的课程，
是，
这年呢是2014年， 比西南向政策呢更早，所以我们并成立这样的一个科系或者说语言传授是有这样的背景，并不完全是因为政策，但是后来成立硕士班，然后成立了大学部，确实也是因为政策的推手，在国家西南向政策的鼓励之下，特别强调人与人的交流，这是一个强调的部分，所以在人与人的交流当中，第一个首重要有语言跟文化的了解，跨文化的沟通，
是，
那这也是文藻的强项。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助力之下呢，我们就顺势的成立了东南亚学系，东南亚硕士学位学程。那这中间其实要提到一位我们学系的推手，他是顾长勇顾老师，他那时候担任了文藻的副校长，然后他是从中山大学半提早退休。因为他一辈子以来他是台湾那个非常早期的东南亚专家啦，他一直在讲说在他的名片上面老是没有东南亚三个字，
是
他来到文藻之后呢成立了东南亚学系，他的名片上面终于有了东南亚的三个字啦但是相对来讲我也蛮有趣的我是在2018年就是学系成立的之前来筹备那我过去的研究呢大部分是在亚洲的研究，东北亚的研究可是我一来呢就来当了东南亚的这样的一个筹备主任一来呢我的名片上面就有个东南亚在这边所以说我们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前辈研究教师带着我们这些应该勉强讲年轻点算中生代的老师了能够转进东南亚的相关研究，然后一起来成立文藻外语大学的东南亚学系了这是一个我们学系的一个成立的过程。
刚主任跟我们介绍了文藻外语大学整个教授东南亚的国家的语言的其实一个历程那在其中我们很明显的其实看到了第一个是比国家的西南向政策其实还要跑得更前面那接下来的问题我就想要请教老师来观察一下在这些年教授是东南亚国家语言或者是来学习东南亚国家语言的孩子他们是为了什么那么他们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呢
是对就像曼平其实真的是专家他一听就知道说哎我们108年才成立我们今年的第一届其实才大三而已
对呀、
想当然呢九月才升大三还没毕业啊那当然他不可能有一些去工作啦不过待会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在实习等等跟企业之间的联系再跟大家分享那刚刚曼平的问题首先想要了解那我们竟然从97年开始现在103年我们都成立了语言教学中心了那这历年以来呢有多少的学生来修我们的课然后他们都跑去哪里去
对
曼平我真的有准备这个东西
他们都跑去哪里他们都做些什么他们都散播在哪里
是我先跟你分享一下我们从103年开始在正式的比较regular 的这样的来开授每年每学期都开我们从103年到现在应该说到109应该说到去年 这学期是110年从103到109学年度这整个将近3 4 5 6 7 8 9七个学年度我们累计下来有6000多个人次在学印尼语越南语泰语菲律宾语跟柬埔寨语其中越南语去学最多的
是
这6年以来呢有将近3000位的3000位的同学来修过文藻学生人数其实不多
对
啊8000-9000人而已是他休息的人次我每一个学期大概越南语最多啦大概有200多人来修我们大概每一学期大概都开4到5班以上所以休息的人很多那 这些修完的同学之后呢，他们去哪里？因为我们还有另外开一个叫做学分学程啊，它有点像辅系的这样的概念了哦。Yeah. 那历年以来这些毕业，不管他是不是学生学程，他有拿到或是他没有拿到，其实我们发现啊，他们很多真的就是跑到东南亚去工作。像比如说在两年之前，我们在胡志明市成立了文藻的校友会。成立文藻校友会。我想这个是蛮新进的校友会了哦。
是。
那能够成立校友会的话，显示来讲的话，那边有我们蛮多的人。
没错。
的校友。而且还不是我们系上毕业校，表示说他之前是可能别系，但是学了我们的语言，然后到那边去工作的发展。像这样学系其实很多，包括我们学校里面的一些英文系的同学，他们有英文的专长，在学校里面又学了其他的一些专业的学程，再这样学成我们的东南亚语言，还有国际事务系，还有我们的应用华语系，外语教学系等等相关的语言应用的科系，都在那边。甚至我们的外语教学系已经也有那个毕业的校友，是国内蛮大家的连锁英文补习班。他们已经他是负责要前进越南。最近我们做了很多的联系，要在那边整个开设他们补习班的这样的据点了其实不止在越南，在印尼也是类似的状况。泰国呢最近有兴起那个学习华语的那种的热潮了所以我们的英华系的同学也有蛮多人来我们学系在我们系上来学泰语
是
印尼语跟越南语，
是
然后到那边能够当华语老师任教。一方面来讲，大部分可能走的就是教师啊等等这样但是以我们系来讲的话，我们想要培养的人呢，其实跟台商的企业会比较有关系啦我简单来讲，刚刚曼平有提到那个以前的台湾对于东南亚的印象，可能过去的现在叫做新住民了的那个印象，然后好像比较稍微有一点负面，甚至包含歧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
但是经过了将近20年以来其实呢。人家早非无下阿蒙。我们简单讲几个例子。事实上30多年前呢，很多的台商都已经到东南亚去工作。
是。
他们离开台湾的不是说离开台湾啦，将他们的生产据点呢移到东南亚去。一方面来讲可能发展程度比较没那么快。
Yeah.
然后土地呀、工资成本会比较低但是人家也在慢慢发展当中。
是。
然后经过了30年的时候，这些台商呢其实有很多成为重要的大企业。
Yeah,
像比如说我们最近呢跟宝成工业就是台湾很大的那个制鞋业啦。
Yeah,
我会跟他讲说他是那个制鞋业的台积电
是
他真的非常厉害。
就是做那个勾做那个勾勾的那个运动鞋。的代工，
对对对对哎呀，我没有广告，
没有广告
只是勾勾，哎呀，还有三条线的，
还有三条线的，是，没错，
对，
是
是很大
那这一些台商，他们其实，在早在20-30年前的时候，他们把他们的据点，也许他们原本在中国大陆，他们移到了东协国家。刚开始过去的时候，也许没有那么多人知道，可是他们现在几乎都成为当地甚至是台湾的重要的企业。而且更厉害的是，他们在这些年中国大陆的这个内部或者说经济的问题那很多的台厂都在将这个供应链外移的时候，这些他们在20-30年前就到东南亚国家投资的这些台商他们刚好是走在最前面的。
而这些台厂呢，他们对于东南亚的语言以及文化的相关人才可以说是需求恐济。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访问到文藻外语大学东南亚学系副教授，同时也是系主任林文斌林主任。我们除了从语言学习的观点，我们看看东南亚的语言它的特色以及从政治经济文化来看，学习东南亚语言它在职涯上以及你对于人生的发展上，它可以为你怎么样打开另外一扇窗。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
大家好，我是陈秀芳，今年83岁，已经打完第三剂 COVID-19 疫苗哦。注疫苗前爱食好饱、睏好饱，确定身体状况真好。长辈爱互厝的人，或者是照顾的人去陪同。注好疫苗，爱在要现场休息，观察至少15分钟。等去厝了后，继续要注意家己身体状况，爱加休息、加啉水。我是陈秀芳，请大家跟我做伙来注疫苗，提升保护力。
有政府唔免惊，以上广告由行政院加疾管所提供。
小船了解工序，大船掌握工法，团队分工就可以达到整个协调。他们开始造作的时候，其实是充满期待的啊。
期中考、期末考考完各有一周，校定课程的一个学习。
前面4天他就爬了很多树，最后一天的晚上我们才要去睡树上。
想要孩子充满学习热情，培养带得走的能力，欢迎锁定教育广播电台，每周三下午5:20，52个户外教育好点子。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2011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打工，报名时间至6月16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日取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讯息，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查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我们是台湾弦乐团，
我们都在教育广播电台。
欢迎回来大职人时代，我是你的职场导航曼平，每周二晚间6点到7点准时在空中跟您见面，带给您最新的职场资讯、用人市场的趋势以及成为人才的 撇步。 今天在职人练功房的单元当中，我们今天来谈谈学习东南亚语言，让你看到不同的视野。东南亚地区有6.4亿人口的广大市场，许多的本地企业的台商已经前进东南亚投资设厂多年了哦。那么在此呢，现在是成为重要的经济据点的这些台商，他们对于跨语言知识的人才可以说是需求甚殷哦。那么拥有东南亚的语言的能力，可以让你拥有怎么样的视野？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访问到文藻外语大学东南亚学系副教授，同时也是系主任林文斌林主任。
那另外不止这些传统的我们的这种传统制造业哦，他们其实一些新兴的行业啊，像一些茶饮店，甚至在台湾有上柜的哦，然后我们就不太方便讲他们名字啦。那甚至在包含台湾在蛮有名的那种回转什么什么集团啦哦，他们也到东南亚去展店，也就是说不只是服务，不只是制造业，包含新兴的服务业啊，甚至包含金融业，都到东南亚去拓点了哦。
是，
所以他就会相对来讲，他就会为什么大家去那边拓点？因为不是只有成本低而已，因为刚刚服务业到那边去的话，很重要，就看中这里的市场。整个东协国家来讲的话，它有6亿多人啊，6亿4千多万人啊。那如果以印尼来讲的话，有2亿6千万人啊，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市场啊。非常非常大的市场。所以在服务业或者说等等的产业往那边去看，就是看到人家的市场。那人家的市场为什么能够撑得起这样的消费？因为广大的中产阶级已经这个比例越来越高，因为国家经济成长了嘛，然后他的需求以及赚的那个薪资呢也都得到，然后当然需求也就多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东南亚现在其实已经不只是一个世界工厂厂商 从中国大陆外移到那边去，它也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极大的市场了。
嗯嗯，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成立东南亚学系之后呢，很多的台商朋友甚至想要去那边做电商的一些台湾企业，
嗯，
来跟我们说推荐人才，甚至跟我们做一些产学合作，包含实习生啊，
嗯，
啊未来的储备干部啊等等。
嗯，
你看我们都还没有毕业，我们都第一届都还没有毕业哦。
嗯，
就已经有人赶快来跟我们下订单，拜托提前来卡位了，这样子啦。
是，可见得对于厂商，对于企业啊，在当地的，在东南亚国家的这些投资的企业来说，他们用人恐急啊，就是他们需要有语言人才的年轻人，需要人才，所以等不及人才毕业就先下订单了哈。那我们再回到教育的这个角度看一下，我先回头问一下，我记得老师刚刚有提到在校内哦，不只是我们东南亚学系，因为我们东南亚学系成立的其实相当新，但是在东南亚学系成立之前，其实在学校就有教授各类的东南亚语言，所以来修的学生他有可能他是其他的学系他修第二语言哦。那您刚刚提到修最多的是越南语，
越南语。
那您有归类出怎么样的原因？为什么越南语是第一名选修的？
我想蛮大的原因就是说，刚刚所提到的台湾的新住民里面，其实越南籍的最多。
那
所以相对来讲，我们那个新二代也比较多。
Oh.
然后能够学习妈妈的话呢，我其实觉得还蛮感动啦，因为有一年啊，我们有那个甄选入学啊，我看到一份的书审资料，
嗯，
他在写他的求学动机的时候，他就说，我想要用妈妈的话来跟他聊天，知道他的生长的故乡是怎么样这样子。
Oh.
哦，我听了，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好感动，非常非常感动。
是，
在过去我们的新住民或是新二代曾经有被遭受过这种歧视或差别待遇的这样的一段时间。
对，
但是在2016年新南向政策之后，我觉得整个政府的政策已经翻转了这样的一个这种差别印象的这种时刻，
是，
已经改变了台湾人的那种 mindset， 那个心胸慢慢的不太一样了。
对，
真的，我们看，然后新二代的同学们也越，即使他还不太会讲，因为过去可能因为阿公阿嬷有点反对啊，这是我听同学讲说不行，不能讲那样的话，只能说台语或说国语这样子了哦。那但是有些还是跟妈妈偷偷学这样子啊，甚至他们有的也是因为在台湾可能就是生活照顾的问题，所以说妈妈就带着那个小朋友就回到那个比如说越南，读国小到国中，回到台湾，然后衔接上这样子了哦。所以学习越南语的同学会比较多，但是这是一个原因。
是，
那其实有更多的啊，因为据我估计了啊，据我看的那个教育部的统计，我们所谓的新二代的这样的比例，大概在我们的18岁以下学龄的人口当中呢，大概占10%左右，但是以我们系，但是有更多的人他并不具有新二代的这种身份，
是，
他纯粹是了解到东南亚的发展是像过去的中国大陆的发展一样是非常快速的，这是未来是一个很大的机会，特别是他们如果有亲人有朋友在东南亚曾经有工作过或是本身就是台商的子弟来讲的话呢，他们会很积极的学越南语，这是一个，那其实我们印尼语跟泰语也都有人在学，但学泰语的同学蛮多有趣的，说他是因为看了泰剧追剧。
哦OK，
因为泰国的文创产业啦，特别是电影产业，还有很多的广告产业，其实拍摄的非常感人，
年轻人很喜欢，
都有看过。
对
对对对对对，对啊，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
印尼语呢，真是后起之秀。印尼语因为当然在台湾的很多的家庭看护的方面是很多是印尼的朋友。
是。
但是印尼是一个真正日上的国家。
是。
应该讲说在东协来讲印尼的地位就好像那个 东北亚里面的中国来讲，
嗯，
因为它人口多，
它人口多啊，对，
人口多，土地大，嗯，所以说它在东南亚呢，它就是一个强国，像最近的俄乌战争，连那个印尼的总统贾科维啊，贾科维多多，
对，
他都说，哎，我们是不是要邀请普京来参加啊，那个十一月要举行的 G20 呢？
是是，
那这样来啊，那这样的话，泽连斯基呢跟普京就有啊。不过十一月，希望战争不要延到那么后面的。那
是
但是从那个印尼总统的这样的动作，你应该知道来讲，他确实是一个大国，他是全世界第四大人口的。
Yeah.
第四多的人口的大国
是
真的是不能小看
是
所以在这样因为文藻因为也是一个蛮非常国际化的学校，
嗯，
所以对于国际的发展啊脉动呢都相当的了解，所以这也是使得我们的泰语、印尼跟越南语呢也蛮多人来修的，这样他们就看好了未来的这样的发展。
好，刚刚主任跟我们分享的是在我们文藻外语大学这些年哦，那么孩子他们来修东南亚的语言，不管他修的是哪一个语言哦，刚刚主任帮我们分析了这个修每个语言的比例哦，还有大不能应该是说我们从这些孩子的后来哦，知道他们的发展，大概可以看到他们有一些到了企业界，那有一些现在也可以看到企业界其实在孩子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在跟学校询问了哈。那么这边看到的都是东南亚的语言人才在现在一个高度的被需要这样的一个趋势跟态势。那我们如果回到东南亚学系的成立本身来说好了哦，那么我们知道当然文藻外语大学是一个有超过50年以上的这个秉持着卓越外语教学精神的大学，每一个学系的人才培养都有他的在教育上的一个目标嘛哦，那么语言如果不只是工具的话，我们对于东南亚学系毕业的学生希望在教育上他所养成的是怎么样的人才哈？那这个部分主任可以跟我们稍微的梳理一下吗？
是像语言真的他除了刚刚像曼平所讲，他不只是工具，你本身也可以钻研语言，
是、
但是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发展其他专长或职涯的一个所谓的跳板或是工具了哈。那所以说在近年以来呢，文藻的教学的方针呢，其实是外语 plus
啊，
飞行这样子，
是
就是外语加一个专业，甚至还有双外语啊、像比如说文藻的学生，其实如果说你的主修不是英文的话，你的副修就一定是英文，
嗯，
所有的学生英文系除外，他都要念3年的英文，
嗯，
我们东南亚学系的学生也是一样，
嗯，
所以那以我们系来讲的话，我们学生同时呢就是要修英文，也要选印尼语、越南语跟泰语三个语言里面呢哪一个来当做主修，那因为我们不叫做东南亚语系，我们叫东南亚学系，
是，
所以我们的社系的规划培养就是说将同学能够有基础的语言的听说读写的这样的能力，
是
然后再到大四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开课，鼓励同学们能够利用这一个学期到东南亚的大学去当交换学生，增进他的语言能力，这是我们比较少，我想其他的学校比较少做的地方哦。
对，
我最近我们的一些这个交换的学生的甄选呢，我们已经告一个段落。
是，
我算了我们第一届才收45位哦，其中就有20位同学要去东南亚的大学交换，这个比例非常高啊，比例非常非常高。我们一半以上的同学要到东南亚的大学去交换，
是。
显然，其实你在学这样的语言呢，你如果没有亲身到当地去的话呢，交朋友、了解、食衣住行等等的， 你总是觉得好像有一点隔一层纱的感觉。
Yeah.
更何况在学生当学生当中，在那边所能够交到的大学里面的这样的朋友呢，更是一生当中能够成为永久的朋友。如果我们同学将来有想要到那边去发展的话，真正是更好的人际网络建立的一个时刻。
嗯嗯，
那我们希望有怎么样的同学能够养成一个怎么样的技能？语言技能，这当然是一个嘛。那另外一个呢，我们就要希望他有那种跨文化的那种包容的心胸。
嗯，
我个人觉得这很重要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跟一个跟你完全从外表看起来都完全不一样的人，你一定对他有一种想象。
对。
一定对他有一种想象，那你这想象呢，如果说是像一些西方人有一些在过去殖民时代那种白种人那种负担，我就要负责把你怎么样怎么样，这是其实是一种那种帝国主义的这种想法。
对，
但是各位，但是我真的很想跟所有的听众来分享我自己的感觉啦当我在踏入东南亚的研究的时候，我感受到极为强烈的这种文化震撼，因为过去是研究东北亚国家的，
是
稍微来讲比较文化来讲，稍微比较单一化一点点，但是在族群的多元化来讲的话，东南亚真的族群非常非常非常多即使是一种语言，那也是官方语言，它还有其他各种的语言的存在。像比如说单单以印尼来讲的话呢，印尼呢它是万岛之国啊，而它的族群呢就有这样，它的那个地方的各种讲的方言就有300多种啊，很多种啊。那那个印尼语呢，不过就是所谓的官方语言，希望大家都能够讲的啊。那你面对的跟你完全不一样的人，你是怎么想的？看起来他黑黑矮矮，好像有点丑，那你可能就要鄙视他。但是错，真的错。你当我踏上东南亚的时候呢，我会发现哇，怎么在都市里面有这么多有钱人啊？这种价格怎么可以用得起这种奢侈品？还有一些整个高楼大厦啊、穿着啊等等这样的来讲。贫富差距是很大，没有，但是有钱人是无法想象，而且他们做了很多，大部分就是从事商业这方面一个活动。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同学呢，学生呢，要有一个这种跨文化包容的涵养，然后要有积极的好奇心，想要来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别，然后原因是何在，那我能从中学到什么？那这样的差异化，其实来讲的话呢，它就可能是未来我们如果到那边去服务，能够知道当地的需求，你才有办法能够提出能够接地气的，的需求、产品跟服务。
今天在职人练功房，我们从学习语言来看到，从语言如何进入这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经济、产业。那么我们在看的是东南亚地区，也就是东协国家东协国家6.4亿人口的广大市场，许多的台商早已前进东南亚投资设厂多年了。现在他们对于具有东南亚相关国家语言知识的人才有很高的需求。当我们想到要学习语言的时候，学习东南亚语言的用处是什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专访到的是文藻外语大学东南亚学系系主任林文彬。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的借助文藻外语大学长期的推动培养东南亚的语言人才的经验来做观察，这些人才他们在后续如何与当地做连结。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要进入我们今天第三个单元，职场炼金术。每个人都是一块宝石，找到你的独特性，让它成为你人生旅途的专属北极星。欢迎收听职场炼金术，
欢迎导师 Skills for You 执行长黄伟翔。
欢迎来到今天的职场炼金术。职场炼金术，我们在每一集的单元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行销管理专家、人资的趋势的观察家、技职议题的观察家，那么同时呢也为您带到官方在技职教育的部分呢有哪一些重要的活动，在职场炼金术的单元当中希望能够为您的职涯增能。今天呢我们来到每个月一次邀请到我们技职教育的观察家，也是媒体人 Skills for You 执行长黄伟翔，要来跟我们分享今天的职场炼金术的内容。先来欢迎伟翔。伟翔好。
主持人很好，听众好，我是伟翔。
嗯，好。我想气候暖化为全球带来的全方面的问题，不只是影响到自然的环境，它其实也影响到要怎么样在地球生存下去，所有的产业要怎么样面对未来那么这个永续的方向几乎是一个不变的趋势。在这样的趋势之下，在这一集呢伟翔要给我们带来的主题是在业界 ESG 浪潮的永续人才需求之下，如何成为技职教育的新趋势呢？技职教育的新趋势是什么？永续人才的需求到底在哪里？有哪一些工作跟永续有关？上个月伟翔也跟我们观察了这个主题那这个月呢更扣拢到了工作的需求，来跟我们做整理。
其实这个 ESG 我觉得对听众来讲有点远的距离啦基本上它就是环境、社会跟治理的三个总和那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直接很明白就讲，譬如说今天这个大家在媒体上会看到这个马斯克他这个又买下 Twitter 听说他买可口可乐大家其实对他最认识的是电动车是特斯拉。特斯拉跟一般的车有什么不同？第一个它的能源不同，它的能源因为电嘛所以相对于传统的车车来说呢，它的能源比较环保，比较永续，比较高效能。第二个电动车它就是一台电脑在路上跑。第三个呢，它的制作的过程可以自动化，所以它会减少很多相对于传统汽车来说的油污废材那其实这个车不只是它在跑的路上节能然后对环境好，对人才好，它其实反而是在制造过程呢也对整个环境好那其实从始至终或者说从中至始来说，它整件事都是对社会好那像这样事情呢其实不只是车业，其实在很多领域就有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谈 ESG 因为现在整个业界它都在推这件事那这件事呢就会回应到，因为业界开始谈嘛政府也要开始谈我举第二个例子，其实最近一关键字叫台湾2050的这个净零排放
是
就是我们这个做事这个排油污排碳那我们怎么样把它减少？在这件事呢你知道吗，就是对于能源，对于这种产业对于这种生活跟社会的这种制度，其实它都会要配套出，就不是只是开不开冷气这件事所以它就很重要那所以我再来呢，我举几个例子让听众朋友说原来它落到我们生活这个 ESG 是这个样子我举个例子，譬如说 IKEA IKEA 是大家都去买家具不然就去约会，不然就是去吃它的餐厅那通常后者比较多但是大家知道它是一个卖家具为主的一个很体验性的一个单位那 IKEA 呢最近开始从国外那他就开始尝试是不是不要一直只一次性的卖家具我们是不是家具开始改用租的因为你其实你要使用不一定要拥有对不对所以他就进入了某种循环经济的概念我举个例子，譬如说像台积电他有一些餐厅或者是像台北101整栋，尤其在前总经理 Angela 在的时候，他很重视整个都是用租 IKEA 的家具那其实民众或听众可能会觉得这个有就只是卖变成买这个影响可大了对于社会来说他因为很少减少很多一次性所以他的木头的砍伐等等等其实会变少第二个呢是同样一个家具呢它的生命周期更长那所以今天 A 用，而且他不用用他完整的就用到坏他就可以不租了再给下一个租那他就会更有效率化。IKEA 家具就从卖到租那这件事其实最后一个影响的呢是我 我们的木工科学生，以前他因为卖家具啊，你有很多这种做木工的机会，
对，
但是后来就没有了，
对，
没有了，他就因为变租，因为租他有点像服务业，所以你开始不能只有技能，你要有素养，
是，
其实就回应到，哎，为什么这个教育部要推108课纲的素养？为什么一个学技能的人，他不能只是会技能，他还要有一些他的产业的认知，就像汽车的人哈，要懂电动车哈，像这个农业的人，你可能要开始也要懂区块链这样的概念哦、啊。那其实它会影响工作的职缺数，它也会影响工作的内容哦。那这个其实对于学一技之长的技职教育，其实影响会非常大。
嗯，
所以它其实这些事情呢，都会非常非常影响我们相关的事情，更不用说现在有什么绿色金融啊，哈、哦，这个离岸风电啊等等之类、嗯，其实它的这个影响非常非常多。所以这也是想要跟主持人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哎呀，这件事不要觉得它很远哦，这个就是现在小朋友毕业之后，他很快就会遇到了。我再举最后一个例子，是对大家很切身，或你最近要买手机的时候呢，你可能要考虑一下、哦、苹果、哦、就是大家这个知道主要的这个 iPhone 的制造商、哦
嗯、
他们的 iPhone 呢最近、哦、据说最快是今年他的 iPhone 会推出订阅制、嗯哦、就是他不卖一次性的手机，
嗯，
他租手机给你、哦、啊，就是可能用月租方案或怎样，可能他在跟电信商讨论、哦、但是大家可以知道一个趋势，连手机都开始推出租，因为其实大家手机的替代率其实转换率就是大家的手机的这种淘汰率其实太高了、哦、你可能两年三年四年就换一只手机、
嗯
哦、那其实对社会、哦、那个怎么回收啊等等之类，那其实造成很大的这种对社会、哦、对，其实也不需要那么多人一直做回收，你看他这件事其实也是在 ESG 的这种概念下去处理的哈。
嗯，
好，那这件事难道就没有人发现吗？欸，其实有哈，大家会看到台面上像一些媒体哈，或是一些这种政府宣示，譬如说我们在这一次政府哈，那就有环境部，
嗯，
就是环保署哈，升格叫环境部，
是，
然后就政府其实也开始在重视这件事情，甚至连学校都有啊。我举个例子啊，譬如说文化大学。
嗯，
哦，以前我们都是工学院啊、嗯、医学院啊、社科院、嗯、它有一个叫永续发展学院，
嗯、哦、
里面就是培养永续人才、哦、所以这件事文化大学走得很前面，
嗯，
那所以这个方方面面其实知道，哦，这件事其实离我们非常非常近，
嗯，
那你到民间其实很多活动哦，其实现在业界有很多，通常都是一些商业杂志会办什么 ESG 的论坛啊等等之类的、哦、
嗯嗯，
那其实里面呢会有很多很多团体跟很多很多企业的领袖、哦、可能从政府的、业界的、各行各业的到民间非营利组织，包含环保团体、
嗯、
其实他们都参与在其中、
嗯、
就是其实每一年在民间的运作，在酝酿这件事的时候，其实已经今年不是第一年了，它其实过去好多年其实就已经很多在运作，只是现在时机、哦、差不多了、哦
嗯、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预想这件事看起来对工作会有影响、
嗯、
那如果对工作有影响呢，那工作到底影响是具体的这种硬技能、
嗯、
还是这种素养的软技能，
嗯、哦，
还是要跨域，那你不能只是说跨域啊，你到底要木工跨什么，还是其实你也不用学太多技能，但是到底要学到什么地步才足够面对这个永续人才，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家长学生、哦、我想听众朋友包含主持人其实大家都很关心这件事、哦、所以最后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听众朋友来说呢，如果你家有小朋友、哦、
嗯，
那我在想大家可以去想一件事，就是职业你已经不用再猜以后会有什么职业，然后我就是准备这个，我举例，譬如说制造业、
啊、
制造业开始很多自动化、嗯、或者说像刚刚举的例子，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开始去看比较大的方向、啊、譬如说、欸、木工是不是要多一点服务人的这种素养，农、
嗯
啊、业是不是要学一些数位的方式去减少农夫的体力活、啊
嗯嗯、
那其实这些事情其实大家可以现在不管你今天是学农业、啊、学餐饮、啊、学商管、学机械、学各种各种，其实你应该要去慢慢带自己的小朋友，或是你是老师的话也要带自己班上的学生、哦、去有一个图像、哦、以后大概会变成什么样子、哦、啊，这件事至关重要，所以我们到底老师要怎么样准备好自己，他老师是需要被支持的、
嗯、
因为老师他不能把他当万能的工具啦、哦、就要融入什么都请老师、
嗯、
所以这到第二点是觉得、欸、老师应该更需要被支持，当老师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媒介跟载体，作为把外界的视角、外界的资源、哦、外界的新的教学方式跟新的知识、哦、吸收完之后转移给他的 班上的小朋友、哦、所以老师需要被支持、嗯、这是大家要一起努力的事情。这件事情它就必须要是如果教育部可以的话，它是有意识跟民间关心各种教育阶段的永续人才的培育单、哎、那其实这一些呢是我最后具体建议说、哎、其实我们应该先串联起来、哦、那其实你可以做高职阶段，你可以做高中阶段，你可以去沟通产业，那我们大家串起来，那携手教育部我们一起往前走，那这样的永续人才它才会落实。
不管是东南亚语言人才或者是拥有永续观念的人才，都会是未来世界当中的当红炸子鸡。要怎么样准备好自己呢？每周日晚间六点到七点，大职人时代，我们提供给您职场的资讯、用人市场的趋势以及成为人才的 配播。 我是曼平，我们